约伯记第39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，你知道吗？母鹿下毒之期，你能查定吗？他们怀胎的月数，你能数算吗？他们几时生产，你能晓得吗？他们屈身将子生下，就除掉疼痛。这子渐渐肥壮，在荒野长大，去而不回。一至四节是让约伯思考野山羊和母鹿的生殖，母鹿也可译为母山羊。野山羊和母鹿都远离人群，人们很难像观察家羊一样观察其妊娠期，但他们却能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轻松生产，幼崽也能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迅速学会自保，在荒野长大，去而不回。但人怀胎生育却是痛苦的，成长独立的过程更是艰难。神既然赐给动物这种本能，为什么人的出生和成长会这样困难呢？为什么属灵的生命还需要经历种种苦难呢？谁放野驴出去自由？谁解开快犁的绳索？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，使闲地当他的居所。他嗤笑城内的喧嚷，不听赶牲口的喝声。遍山是他的草场，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。五至八节是让约伯思考野驴的自由。野驴是在以色列旷野中生存的动物。所法用野驴来比喻愚蠢的人，但神却说野驴比人更加自由，生存能力更强。人判断动物是否聪明的标准是能否被自己驯服，但神却赐给野驴不同的生存空间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没有让他们像家驴一样为人服务。只有野驴的创造者才有权给放野驴出去自由，解开快驴的绳索。人若以自我为中心，以为一切动物都应该为自己服务，简单的把不听赶牲口的喝声当作愚蠢，才是真正愚蠢的野驴。野牛岂肯服侍你？岂肯住在你的槽旁？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拢在犁沟之间？它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？岂可因它的力大就倚靠它？岂可把你的弓交给它做吗？岂可信靠它把你的粮食运到家，又收据你禾场上的谷吗？九至十二节是让约伯思考野牛的不受约束。野牛可能是17世纪以后已经灭绝的原牛，体型很大，在圣经中是力量的象征。野牛非常凶猛，比野驴更不顺服。神赐给野牛巨大的力量，却没有让他们像家牛一样为人服务。驯良的家畜都是神允许人驯服的，只有创造者才有权决定哪些动物的力量可能被人所用。人若以自我为中心，以为可以驱使一切力量，把神的恩典当作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才是真正不顺服的野牛。鸵鸟的翅膀欢然伸展，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？因他把蛋留在地上，在尘土中使得温暖，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。他忍心待除，似乎不是自己的，虽然徒受劳苦，也不为除惧怕。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，也未将悟性赐给他。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， 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。13-18节是让约伯思考鸵鸟的悟性。鸵鸟在1940年代以前栖息于巴勒斯坦，现在只生活在非洲和阿拉伯。鸵鸟的头部比身体小很多，胃非常结实，会随便吞吃石头，也很容易被简单的陷阱捕获。因此，阿拉伯谚语说，笨得像一只鸵鸟。但实际上，鸵鸟并不笨。鸵鸟把蛋留在地上，实际上是用沙堆的温暖孵卵，也会由青鸟轮流用身体给蛋保暖。鸵鸟似乎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，实际上是因为鸵鸟蛋的蛋壳非常结实，并不容易被压坏。鸵鸟似乎无视雏鸟的死活，忍心待雏似乎不是自己的，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。实际上鸵鸟在遭遇袭击时逃跑，可以把猛兽引开，而雏鸟可以平伏于地上隐蔽自己。动物的智慧都是神按着计划赋予的，创造主确实使鸵鸟看起来没有智慧，也未将悟性赐给他，但鸵鸟所领受的恩典却是够用的，奔跑的时速高达70公里，可以嘲笑马和骑马的人。人若以自我为中心，用自己的肤浅认识来论断一切，忽视神的恩赐，才是真正没有智慧和悟性的鸵鸟。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？他颈项上扎煞的鬃是你给他披上的吗？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？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惶。他在谷中刨地，自喜其力。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，他嗤笑可怕的事，并不惊惶，也不因刀剑退回。剑带和发亮的枪，并短枪在他身上铮铮有声。他发猛烈的怒气，将地吞下，一听脚声就不耐站立。脚每发声，他说：“呵哈。”他从远处闻着战气，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。19-25节是让约伯思考马的力量和勇敢。古代中东的马主要用于战争，并非日常使用的畜力。大象、牛的力气很大，但都容易被惊吓，不适合在战场上使用。马不但力大，而且不怕刀剑，一旦被激动，就能不顾一切地冲锋陷阵。神创造这样适合征战的动物，既可以被用于自卫，也可以被用作侵略。人若以自我为中心，用自己的简单标准来判断创造主的善恶动机，才是真正想不顾一切脱离神约束的马。鹰雀飞翔，展开翅膀一直向南，岂是借你的智慧吗？大鹰上腾，在高处搭窝，岂是听你的吩咐吗？他住在山岩，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，从那里窥看食物，眼睛远远观望。他的锄也洒血，被杀的人在哪里，他也在那里。26-30节是让约伯思考鹰的习性。一直向南，指鸟类的季节性迁徙。不管人的科学如何发达，也无法改变动物的生态规律，因为这是创造主赋予他们的本能。鹰以锐利的目光而著称，可以在高高的悬崖上搭窝，从那里窥看食物，眼睛远远观望。鹰眼 不但能看到可见光，还能感知紫外线，检测偏振光或磁场。视网膜中光感受器的密度是人眼的五倍，在几千米的高空高速飞行时，也能准确无误地辨别地上的动物。无论人的技术如何高超，也难以模仿鹰的敏锐视力和翱翔能力，因为这是创造主单单赋予他们的能力。鹰是专吃尸体的腐食动物，它的刍也杂血，被杀的人在哪里，它也在那里，不但对人无用，而且令人厌恶。但神不但创造了鹰，还赋予他们敏锐的视力和翱翔的能力，用他们来清理腐尸，维持自然生态的平衡。人若以自我为中心，傲慢地用自己的好恶来衡量鹰的用途，才是真正令人厌恶的鹰雀。神所列出的这些动物，并非是那些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牛、羊、驴和骆驼，而是一些似乎对人不但没用，反而有害的动物。神并不需要向约伯启示创造的智慧和能力，因为约伯早就承认，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。神是要约伯思考，既然这些动物都有人想象不到的益处，苦难也应该如此。虽然苦难就像这些动物一样让人难以理解，甚至会带来伤害，但苦难也像这些动物一样，有着神创造他们的美意。因此，我们应当从神那里寻求苦难的目的，而不是用自己有限的智慧和狭隘的标准揣测苦难的原因。神从宇宙一直问到动物，每一个问题都会使人多一份谦卑，多一点敬畏，把我们的度量、信心和对神的认识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，越来越承认神自己所宣告的：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神没有给出任何答案，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答案。约伯所需要的并不是答案，而是结果，就是亲眼看见神，更深地认识神。因此，约伯不需要得着苦难的答案，而是要得着主给他的结局。对我们最有益处的，不是知道苦难的原因，而是得着苦难的目的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